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8月18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土耳其东部两座警察局当地时间星期四早上遭遇汽车炸弹袭击，至少6人丧生，没有任何组织声明对袭击负责。韩国政府确认朝鲜驻伦敦大使馆一名高级官员叛逃到了韩国。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表示，朝鲜重新启动核燃料生产再次严重违反安理会有关决议。广州民主人士郭飞雄为抗议狱狱中遭受侮辱而展开的绝食抗争行动，8月17号进入第100天。来自各地的网友以各种的形式声援郭飞雄，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在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两条新闻。星期四早上，土耳其东部两个警察局附近发生两起汽车炸弹爆炸，至少6人丧生，120多人受伤。第一起汽车炸弹爆炸发生在樊城省，一名警察和2名平民丧生，几十人受伤，包括20名警察。几个小时之后，另一枚汽车炸弹在埃拉泽警察局的花园里爆炸，炸死3人，另有至少100人被炸伤。目前还没有任何的组织对这2起袭击承担责任，但是有关当局将袭击归咎于库尔德激进分子。最近几个月，他们在土耳其的东部地区发生过类似的袭击。第二次爆炸现场的视频显示，警察局东部大楼外面浓烟滚滚，爆炸掀翻了一些汽车，大楼的玻璃窗也被炸碎。韩国统一部称，朝鲜驻伦敦大使馆的二把手叛逃到了韩国。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郑俊熙说，泰荣赫和他的家人已经到达了韩国首都首尔。郑俊熙说，泰荣赫和他的家人目前在韩国政府的保护之下。郑俊熙告诉参加新闻发布会的记者说，泰荣赫告诉韩国专员，他的叛逃是出于对金正恩政府的反感和对韩国民主的渴望，以及对他孩子未来的考虑。据悉，泰荣赫本来要在朝鲜驻伦敦大使馆工作10年，他的工作包括管理朝鲜的形象，而朝鲜在核武器项目和人权记录上受到批评。据了解，泰荣赫是叛逃到韩国的朝鲜最高级别的外交官。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拒绝对这个事件的细节进行评论，但是呼吁有关的方面要保护朝鲜难民和寻求避难者。黄长烨被认为是叛逃到韩国的朝鲜最高级别官员，他曾是朝鲜劳动党的高级官员，1997年寻求避难。逃离朝鲜的行为最近引起了很多的关注，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一家餐馆的经理和服务员今年4月叛逃。另外，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表示，朝鲜重新启动核燃料生产意味着朝鲜再次严重违反安理会的有关决议。此前有日本媒体报道，朝鲜再次生产用于核武器的原料布，并将进行第5次核试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日本共同社星期三报道，朝鲜已经重启核燃料生产，并将进行第5次核试验。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如果报道属实，这显然是对联合国安理会禁止这些活动的有关决议的明显侵犯。这些行动只能加大国际社会的决心，继续反对朝鲜受禁止的核活动。
共同社星期三援引朝鲜原子能研究院的话说，朝鲜已经对石墨反应堆中取出的钒燃料进行了再处理，并透露位于宁边的核设施已经再次生产了用于核武器的原料布。朝鲜原子能研究院负责宁边核设施的管理，该机构对共同社说，朝鲜迟早要进行第五次核试验，并透露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浓缩铀的生产也在按计划进行。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托纳星期三表示，
We also remain prepared to defend ourselves.
美国已经做好保护自己和盟国的准备，我们再次呼吁朝鲜避免采取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集中精力采取履行国际义务的切实步骤。
托纳还说，美国目前的工作重点仍然是确保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的制裁决议有效执行。朝鲜2007年7月根据六方会谈停运了反应堆和再处理设施，之后同意了拆除主要零件等去功能化措施。2013年朝鲜宣布将重新启动包括宁边核设施在内的所有核设施。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的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的非洲佛晓节目，南苏丹反政府武装领导人、过渡联合政府的前第一副总统马查尔星期四将打破沉默。在他的支持者和政府军在首都朱巴发生冲突之后，马查尔自七月初以来一直在藏匿之中。之后，南苏丹总统基尔将其解职，并任命塔班·登格盖接替他担任第一副总统。登格盖本人得到了马查尔领导的南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一个分离派系的支持。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全国信息和公共关系委员会负责人马比奥·加朗马比奥告诉记者，马查尔已经安全撤离到另外一个东非国家，并将在那里举行新闻发布会。他说，马查尔的下落是保密的，因为和平的敌人仍在追捕他，并且跟踪他的一举一动以及电话通讯。政府否认了之前有关他试图暗杀马查尔的指控。另一方面，现任南苏丹第一副总统登格盖声言，继上个月首都发生导致大约300人丧生的冲突之后，南苏丹目前和平安宁，并且在推进改革。登格盖星期三是在内罗毕会晤肯尼亚总统肯雅塔期间和记者说这番话的。他指责记者错误的报道说，朱巴和其他地方的战斗仍在继续。自从七月暴力发生以来，朱巴一直在维持着脆弱的停火协议，但是有零星的报道说，效忠于南苏丹总统基尔和其对手马查尔的军队之间，在赤道地区和前西加拉勒河州仍在继续的战斗。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院星期二重申，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必须包括阿萨德下台。此前有报道说，中国与叙利亚军方官员近日在大马士革同意加强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国与叙利亚军方官员举行会晤的报道表示，
我们与中国官员经常就叙利亚问题进行讨论，包括如何加强停止敌对行动协议，如何启动政治轨道，改善人道主义准入。我们将继续和中国就这些问题进行对话，但是至于中方与叙利亚政权合作的意图是或者不是什么，我对此不能评论。
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叙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弗拉杰中将8月14号在大马士革会见了中国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主任关友飞海军少将。报道说，双方就加强人员培训、中国军队向叙利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等问题达成共识。报道提到，弗拉杰表示了叙利亚方面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支持中国的立场，并对中国政府和军队给予叙利亚的帮助表示感谢，表示愿意推动中叙两军关系向前发展。关友飞在会见中表示支持维护叙利亚独立自主，中国是叙利亚问题国际支持小组的成员。托纳说， 成员国的一些政府此前也与叙利亚政权合作过。他说
I think the important thing is, do all the members of this group and do any in this China agree with?
重要的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包括中国在内是不是同意我们不能在叙利亚采取军事的解决途径，我们必须让停止敌对行动协议重新运转起来，我们必须团结合作达到这个目标。美国的观点是只要阿萨德还是叙利亚领导人，叙利亚政治过渡就不会成功。美国认为因为他在叙利亚造成的苦难和屠杀，阿萨德不能担任叙利亚未来的领导人。
另外，新华社报道说，关友飞14号还与俄罗斯驻叙利亚和解中心主任齐瓦尔科夫中将在大马士革进行了交流。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奥委会证实，美国游泳队的两名队员星期三在里约热内卢国际机场准备返回美国的时候被巴西当局阻拦并且拘留。美国奥委会发言人桑杜斯基发表声明说，我们可以证实捷克康杰尔和甘纳尔本茨被巴西当局从飞机上带走，我们正在了解进一步的情况。巴西警方星期四释放了这两位美国游泳选手，条件是他们继续配合警方的调查，就他们所说的抢劫案件提供进一步的证词。他们在接受警方进一步问讯之前不得离开巴西。巴西警方正在继续的调查他们的队友罗奇特所称发生的案件。罗奇特说，他和本茨以及队友费根这个星期早些时候被自称是警察的人抢劫。留在巴西的费根将和本茨、康杰尔在星期四一起向警察提供证词。一位巴西法官星期四发出命令，不得让罗奇特和费根离开巴西，说他们有关这个星期初的抢劫事件的说法相互矛盾。但是罗奇特的父亲告诉美联社说，他的儿子在命令发出之前就已经回到了美国。罗奇特和其他的三位美国游泳选手说，他们星期天凌晨被化妆成警察的强盗抢劫，他们结束了在法国奥运会游泳队举办的派对之后，正乘坐出租车返回奥运村。在这次派对的几个小时之前，奥运会的游泳比赛刚刚于星期六晚上结束。巴西官员表示，美国游泳队员可能没有讲出全部的真相，需要回答一些问题。巴西法官布兰克还要求在当局调查这些美国游泳选手被抢劫指称期间扣留他们的护照。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军方派出陆军参谋长访问北京和首尔，试图化解人们对美韩共同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忧虑。不过这项努力看来依然的十分艰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陆军参谋长马克米莱8月16号星期二访问中国国防部，称美军在韩国部署萨德末端高空区域导弹防御系统，完全是为了抵御来自朝鲜日益加剧的导弹与核威胁，不会对中国构成任何威胁。这是华盛顿试图打消北京对萨德反导系统的反对做出的最新努力。上星期，美军导弹防御局局长、海军中将詹姆斯·叙林在访问韩国时说，部署在韩国的萨德反导系统雷达装置只会针对朝鲜对韩国及其驻韩美军的安全威胁。
部署在韩国的萨德雷达装置只会用于同盟之间的信息分享，相关信息只会在美国和韩国之间分享，不会在范围更广的导弹防御系统内分享。
但是北京坚称萨德反导系统所配备的雷达装置可以涵盖中国大片地区，会削弱中国的战略威慑力，破坏地区军事平衡。米莱上将在访问中国后接下来将前往韩国访问，试图化解韩国内部一些人对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忧虑。韩国总统朴槿惠8月15号在独立日集会上重申，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是为了应对朝鲜核武器与导弹威胁的必要步骤。 但是韩国一些国会议员和萨德反导系统首批装置部署地点的当地民众反对这一部署，称部署相关雷达会伤害周边民众的身体，并可能招致外来的军事打击。中国国防部稍早前称会考虑对美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国家战略安全。中国已经在商贸、旅游和影视业等领域对韩国采取了一些制裁。中国官方报刊还对首尔发出警告，称可能跟俄罗斯一道针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采取一些料想不到美国和韩国承受不起的反制措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美中关系因为南中国海等问题日趋紧张之际，美俄关系也因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及介入乌克兰东部而迅速的恶化。与此同时，中国与俄罗斯则在全面的加强其战略伙伴关系，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互动更是不同寻常的密切。美国的一些战略家对美中俄之间出现的这种不稳定的三角关系开始感到不安，一些人甚至担心美中俄正在走向新的冷战。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他的最新的报道中着重探析中俄接近的战略考量以及美中俄是否会走向新的冷战。接下来是报道的上半部分。
美国、中国和俄罗斯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几个国家，他们的总人口占全球的四分之一，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41%。美国和中国分别是全球第一与第二大经济体，在军事上他们也是极其重要的国家。近年来，尤其是最近两年，国际格局与形势的重大变化导致美中俄这三个大国之间复杂的关系发生微妙的改变。中国的一些学者把这种关系称为新三国演义。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晨博士最近在该机构主持一个有关美中俄关系的研讨会时，概括了这个三角关系的现状。
美国与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关系看起来都在恶化，与此同时，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加强其战略伙伴关系，一些人甚至称之为接近同盟关系。
自从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来，美俄关系急剧恶化，既合作又竞争的美中关系则因为两国在南中国海争端上的冲突而日益紧张。与此同时，中俄却越走越近，中国外交部把当前的两国关系称为历史最好时期。在冷战期间专门研究苏联事务并在莫斯科常驻过的前驻华大使芮孝俭认为，在美中俄这个三角关系中，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优势地位，但现在中国占据了这一位置。在布鲁金斯学会美欧中心主任希尔女士看来，发生这种改变的大背景是中国的崛起。
The rise of China, especially economically, since 2010,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glob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Eurozone crisis.
中国的崛起，尤其是在2010年以来，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欧元危机背景下的经济崛起，改变了每个人的盘算。
曾经在国家情报委员会担任过俄罗斯以及欧亚情报官员的希尔说，这不仅涉及俄罗斯在俄中关系的背景下如何看待他与美国的关系，而且也涉及美国、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如何处理他们自己与中国非常复杂的关系，并找到如何向亚洲以及中国转向的途径。芮孝俭大使认为，目前的中俄关系可能是现代史上最好的，原因在于他们有很好的理由进行战略合作。
他们都觉得受到美国的单边主义、干预主义以及美国对颜色革命支持的威胁，他们都怀疑美国一直意在改变他们的政治制度。他们的经济是互补的，俄罗斯是一个军事产品、能源与原材料供应方，而中国是资本、消费品与设备的提供者。在让中亚不成为滋生恐怖主义温床的问题上，他们有共同的利益。
这位美国资深外交官表示，这些共同的因素足以让俄罗斯在前苏联解体导致他失去大国地位之际，对迅速崛起的中国所感到的战略不安全感放到一边， 而中俄之间的共同战略利益也使得中国在中亚、南亚和中东潜在的野心受到遏制。布鲁金斯学会的主席、前国务次卿特尔伯特也认为，中俄走近看来有一个共同的针对目标。
在表面上看起来，一个冒险主义的俄罗斯与日益强势的中国正在把阻挠美国的国际安全政策以及削弱美国在一些被他们看来是其势力范围的地区的盟友关系作为他们的共同事业。
华盛顿智库史廷森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中国外交政策专家孙运认为，在所有国家中，俄罗斯与中国有最多的共同战略利益。这两个国家都有国内政治问题以及外交政策上的企图心，使得他们成为美国针对的目标。他说，习近平和普京似乎通过类似的镜头来看待这个世界，并对他们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战略地位得出类似的结论。他们都认为，与美国相比，他们处于一个战略不利地位。
Putin believes that Russia's great power ambitions are being thwarted and undermined by the West.And he defiantly tried to reassert Moscow's interests in the regions. On the other hand, China sees the U.S. rebalancing to Asia
as best as a denial of China's strategic space in the region. 在另外一个方面，中国认为美国向亚太的再平衡，往好里说是不让中国在亚太地区拥有战略空间以及获得太平洋的通道。往坏里说是企图遏制中国。
与人合写过《普京传》的希尔认为，中俄两国在国际组织中也有着相似的战略目标。
Both of them have taken advantage of the BRICS organization and seeing themselves as leading players in that. Also the G20.
他们都利用了金砖组织，并把他们看成是这一组织以及二十国集团等新组织中两个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还有一个中国与俄罗斯共同创办的上海合作组织，希望它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分析人士注意到，自从习近平2013年就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中俄关系就处于一个非常积极的发展轨道。习近平打破惯例，把俄罗斯作为他上任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此后他还四次访问俄罗斯。俄罗斯总统普京是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以来见面最多的外国元首，两人在双边和多边场合会面了17次之多。普京今年6月结束了自习近平执政以来对中国的第四次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了三份联合声明，签署了价值超过500亿美元的将近60个交易。2014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与中石油在北京签署了历史性的价值4000亿美元的合同。继去年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阅兵式上成为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最尊贵的客人之后，普京将再次成为杭州20国集团这个世界上最有影响而且最大经济体的领导人峰会上的座上宾。这与他2014年在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出席20国集团峰会时，因为乌克兰危机遭到西方国家的炮轰与孤立而提前离开峰会，以及他2015年在土耳其的安塔利亚峰会上被边缘化，形成鲜明对照。在海牙国际仲裁庭7月12号裁定中国在南中国海的9段线宣称没有法律依据后不久，中国与俄罗斯宣布今年9月将在南中国海相关海域举行军事演习，以巩固和发展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研究美中俄关系的专家认为，乌克兰危机是俄中关系中的一个转折点。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名誉创办主任芮孝简大使认为，尽管中国对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持有强烈的保留态度，但是这一危机迫使俄罗斯向中国靠拢。
在乌克兰危机之后，我把俄中关系描述成友好、紧密但不健康，因为由于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与北约之间的冲突，他被迫与中国走到近的不舒服的程度。
史汀森中心的孙运也认为，乌克兰危机以及由此导致的美俄关系恶化，为北京与莫斯科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提供了额外的推动力。
For China, the crisis forced the United States to refocus at least some of its attention back to Europe from its pivot to Asia. Beijing enjoyed more breathing space vis-à-vis the U.S. and more leverage vis-à-vis Russia.
他说，对于中国来说，乌克兰危机迫使美国把一些注意力从亚太重新转向欧洲，这使得北京享有更大的呼吸空间。而俄罗斯的痛点与孤立的加大，也使得北京对俄罗斯有更大的影响力。
这位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分析人士说，这种情况也加强了中国在能源交易中与俄罗斯的谈判地位，使俄罗斯更加愿意在以前受有限制的一些领域与中国进行合作。普京最近访华期间与中国签署的一系列能源交易就证明了这一点。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台湾政府在推动争取跟东盟及南亚建立全新关系的新南向政策上，希望跟中国展开对话进行合作。不过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认为，蔡英文的两岸政策不明确，结果可能是缘木求鱼。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召开对外经贸战略会议，并通过新南向政策纲领，希望台湾未来可以和东盟、南亚建立全新的关系。这项政策纲领定出十大行动准则，在两岸关系方面强调，未来不排除在适当时机与对岸就相关议题及合作事项展开协商对话，促使新南向政策与两岸关系相辅相成，共创区域合作的典范。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表示，台湾在推动新南向政策上对中国释出善意，主要是希望双方不要进行零和的竞赛。
所以这个讯息是很重要的，换句话说，并不是针对中国在东南亚或者印度的这种影响力来进行竞争的一个情况。
罗志正委员还说，希望两岸能共同思考这个问题，展开互动和对话。中国的一带一路也把整个东南亚放入重要的经贸战略架构当中，两岸彼此有竞争也有合作的可能。十大行动准则强调，在区域和平发展上，海峡两岸都肩负很大的责任，也存在很多共同利益，双方具有不同的优势和条件，如果合作将可以发挥更大的力量。这项政策纲领还谈到，未来将积极争取参与东盟、南亚、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等地的基础建设，运用台湾信息通信软件的技术优势和这些地区的网络连结，并透过观光产业紧密联系。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蔡英文的两岸政策不明确，尽管不断释出善意，结果可能是缘木求鱼。
因为两岸政策跟我们对外的政策两者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这个不用总统讲了，我想我们都知道，全世界也都知道，重点在于你拿出什么样具体的做法可以做得比过去的马政府更好。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两岸关系是台湾对外关系的重要基础，新政府要赶快和对岸沟通对话，否则台湾的经济、外交关系及区域安全关系都将陷入手足无措的地步。台湾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接受媒体询问表示，新南向政策是重大政策之一，希望中国大陆能早日和台湾谈谈，有了对话就有成果，希望契机能早日出现。王金平还说，新南向政策利益良好，在落实上不是将产业外移，而是以台湾为创意产业基地，在前进东南亚地区。台湾工商协进会理事长林柏峰表示，台湾和东盟及东南亚没有邦交，再加上宗教语言也不同，如果要做贸易或双向投资，必须依赖国际社会的力量和全球厂商一起合作，其中当然包括中国大陆。林柏峰理事长还说， 新南向政策是否能成为两岸破冰的契机，他并不乐观，仍然要继续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刚刚结束对中国的两轨对话及两国智库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对话。分析人士说，这样的两轨对话虽然不能够解决实质性的问题，不过至少可以暂时缓解两国的紧张关系。目前中非两国应该着眼于可以摘取低垂的果实，也就是容易实现的目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特使前总统拉莫斯于8月12日结束在香港的访问。在香港，他以私人身份会晤了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和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世存，双方探讨如何推进中非之间的和平与合作。拉莫斯在结束行程时表示，他们此次并未谈及南中国海的争议问题。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海事透明项目主任格雷格·波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因为傅莹现在还担任着官方的职务，而拉莫斯是菲律宾总统指定的特使，因此两人的对话有官方的背景。他认为这样的对话为两国政府之间的正式对话打开了大门。
They're helpful as a first step. We can't get to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f they're not having discussions at all. So at least this opened the path to negotiations. I remain skeptical.
两人对话是有帮助的第一步。如果没有任何对话的话，两国政府之间也不会有严肃的对话。因此，两人之间的对话至少是打开了门路。但是我怀疑这样的对话是否能达到实质性的效果。他们确实谈到了很多有关斯卡伯勒浅滩，这确实也是低垂的果实。但是我认为这不够，我认为这并不会真正缓解紧张关系。
柏林说，如果想真正解除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国需要做出很大的让步，比如放弃靠近菲律宾的一些礁石的海底资源等等。但是到目前为止，他并没有看到中国在这个方面释放出任何的信号。他还说，双方还是可以先摘取一些低垂的果实，也就是可以实现的目标。他说，海牙仲裁法庭判定斯卡伯勒浅滩周围12海里海域的捕鱼权属于中非双方共享，双方的渔民都有权利在该区捕鱼，这是可以实现的目标之一。他说，他们也可以在更广泛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水域的捕鱼权问题进行谈判。让菲律宾渔民返回斯卡伯勒浅滩是前总统拉莫斯香港之行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中国在2012年控制了距离菲律宾230公里的斯卡伯勒浅滩，控制该区域，并阻止菲方的渔民在该区捕鱼，因此菲律宾向海牙尝试仲裁庭提出了诉讼。不过这样的目标也不那么容易实现。拉莫斯后来对菲律宾媒体表示，他们在对话中确实谈到捕鱼的问题以及恢复到冲突前的状态，但是中国并没有承诺要放宽在斯卡伯勒浅滩水域捕鱼的限制。另外，媒体注意到双方也没有提到在有争议的区域进行联合开发资源的问题。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波林还认为，因为菲律宾的名义和宪法，仲裁庭的裁决在某种意义上让中非未来的双边谈判更加的困难，因为菲律宾总统不可能在与中国的任何谈判中在大陆架和海上空间向中国做出任何的让步。
The ruling exists. We can't turn back the clock. It happened. It's now the baseline for what is going to be considered legal and acceptable within the Philippines.
这项裁决在菲律宾已经成为一个能否接受或是是否合法的底线了。比方说，菲律宾总统不能回到马尼拉和民众说，虽然裁决判定大陆架100%属于菲律宾，但是我和中国达成了一个协议，我给了他们多少百分比的大陆架，这可能被看作是割地，也可能被认为是不符合菲律宾宪法。
中国在裁决出台前表示，只要马尼拉能够放弃强制执行的仲裁结果， 北京就愿意与菲律宾展开对话。裁决结果出台之后，中国外长王毅再次向菲律宾提出在不谈及南海仲裁案前提下恢复双边谈判的要求，但是遭到了菲律宾外长亚塞的拒绝。亚塞8月13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菲律宾并没有压力必须要与中国进行谈判。他说菲律宾可以等，等到中国愿意谈为止。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菲律宾赢了案子，我看不出他们想放弃这个案子，我也看不出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会谈判。虽然我希望中国可以改变，因为这里确实有机会让争端冷静下来，所以谈判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谈判的基础是什么。
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广州民主人士郭飞雄为了抗议狱中遭受侮辱而展开的绝食抗争行动，8月17号满100天，来自各地的网友以各种形式声援郭飞雄。外界声援郭飞雄的接力绝食行动也已经进入第106天，参与的志愿者超过500人次。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因参与和领导中国新公民运动以及南方街头运动，而于去年11月被当局判刑6年的郭飞雄，自2013年8月被捕后，在看守所和监狱身患重病，而得不到应有的治疗。据报道，广东阳春监狱方面今年5月9日对他施以强制钢检，并摄像和扬言要放到网上。此外，狱方还对他极尽侮辱。郭飞雄当天宣布开始绝食，以此抗争。现年50岁的郭飞雄狱中绝食百日，引发外界广泛关注。人权组织国际特赦、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等都表示对郭飞雄的身体状况感到担忧，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他，确保他不受酷刑虐待。而海内外网友也以街头举牌活动、寄明信片、小额汇款、穿飞熊衫、绝食接力等不同方式声援和支持郭飞雄，要求当局人道对待他。广州知名学者艾晓明、在德国的资深媒体人常平也都撰文对郭飞雄百天绝食表达敬意，呼吁郭飞雄的直接政治反抗和决绝抗争应该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关注。资深媒体人高瑜也在推特上表示，郭飞雄绝食百日，06年我在纽约见到他还历历在目，个子瘦小，执着刚强，不过十年他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国人权英雄。同时，负责组织和统计声援郭飞雄接力绝食行动的爱屋在网上发布消息称，截至8月17日郭飞雄绝食百日，接力绝食24小时救飞熊活动进入第106天，志愿者达517人次。郭飞雄的姐姐杨茂平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郭飞雄绝食已经超过百天，目前靠灌食维持，他十分担忧郭飞雄的身体状况。他上次探监是7月21日，会在近期争取再去监狱探望。
很担忧，非常非常的担心。
他现在是绝食，一直是靠灌食吗？
是的。我是在6月19号的那次，他们跟我说是一天灌食两次，就插两次鼻导管，然后第二天再静脉营养一次，就这样循环着给他灌食的。
那您准备什么时候去探监呢？
最近看看，最近会去的。
转监狱啊，这个事情进展怎么样？
那个他不知道，再找。
据维权网消息，曾参与绝食的南京公民史廷福星期三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前举牌声援郭飞雄。湖南的网友铁子、周杰等人 星期二因发布声援郭飞行的举牌照片，分别被警方问话或传唤到派出所。长沙的仇英梅星期三在举牌声援郭飞行后，准备前往祭拜邵阳民主人士李旺阳，被邵阳警方传唤。此外，广西的戚钦红计划星期三给郭飞雄寄小额汇款，结果被警方问话。同时，逃亡在泰国的维权人士杨崇和艾乌夫妇16、17日连续两天走上街头举牌声援郭飞雄，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关注郭飞雄的命运。湖南邵阳维权人士朱成志近日曾前往广东阳春监狱给郭飞雄存钱，并希望给他留言劝他停止绝食，但是没有成功。朱成志表示，他和许多公民一样都非常担心郭飞雄的生命。他说，
我最担忧的是他的生命健康。我到那个监狱的话呢，我说我是郭飞雄的好朋友，想存一点点零花钱嘛，希望郭飞雄啊停止绝食。监狱方面呢，一进来我是来找郭飞雄前的，来找郭飞雄的，就调来三个武警，两个警察，一个保安，六个人呢就把我围起来了。
郭飞雄2006年8月曾因展开营救人权律师高志胜的绝食活动被捕，后被判刑5年。出狱后，郭飞雄继续从事公民活动，并因在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特刊献词被篡改事件中发起声援活动，以及随后的公民街头举牌要求官员公布财产行动，再遭抓捕，并于2015年11月27日被判刑6年，罪名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和寻衅滋事罪。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的一份调查显示，在美国的国际学生的作弊率是美国本地学生的5倍，而这些作弊的学生当中，中国学生的作弊现象尤其的严重。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对留学专家陈航就这个问题的专访。
美国后人教育首席执行官陈航老师从事中美教育与文化交流近10年，咨询帮助学生与家长逾2000人。今年5月份，美国后人教育出版的《留美中国学生现状白皮书》指出，因学术不诚信而被劝退的留学生人数比例较去年明显上升，留学生的学术诚信问题再一次成为媒体焦点。陈航先生，今天非常感谢您抽空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中国留学生诚信的问题啊。我们看到这些留学生他作弊还有代考的事件是被媒体频频的曝光，那么就您看来中国留学生的诚信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还是比较严重的，而且呢作为中国学生这个群体的这个表现呢越来越受到这个美国的学术界和美国的媒体的关注。
那陈先生，为什么国际学生学术不诚信的情况会比美国的学生多这么多，而且中国的留学生表现怎么样呢？
在中国的这种考试啊，这个中国的教育体系呢都是这个以考试导向的，就是说它是一种事件性的一种教学，并不是像美国的这种过程性的这种教学。所以呢他们在这个所谓申请进到名校的这个过程中呢可以说呢是无所不用其极，
已经代表不了这个学生真实的水平了。
完全代表不了这个学生真实水平，而且国内呢叫刷题刷，就是刷分。如果大家都是在这种环境下呢，我很难独善其身，因为它环境都是这样，我的所有的这种评估的这个情况，这孩子都是虚高，那我如果不高的话，我就要吃亏了。
但是为什么就是中国的留学生这么想出国？就当然我们也都是留学生，但是为什么很多他可能自己就明明不爱学习，或者没有事想来？
这是好事儿。其实呢，因为你这么想，就这些学生他如果在中国的话，他能得到的教育的机会更少。你像这些不爱学习的，或者是学习不好，因为他在那个高考那个体系中，他完全是失败者。
就是很多的美国大学它开始扩招留学生，尤其是中国的留学生，因为很多的国际学生他是交全额的学费，可以给学校增加很多的收入。那么这个过程中会不会导致有很多其实并不适合进入这个学校的学生，他最终进入这个大学？
你像我们跟这个一所很大的一个公立学校，大概排名五六十名的公立学校，这个座谈，那么这个学校的国际学生服务部的这个老师就说，我就能指出来有十几个来自中国的这个留学生，他们就不该在这儿。他在这儿的话，他不靠作弊，他就存活不了。
那么现在美国的学校对于这个作弊的学生，还有帮助作弊的学生、代考的学生，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非常严，非常严。对，就是去年呢，就是从去年到今年呢，有些新的一些情况，就是说呢，所谓叫这种 collaborative cheating， 就是协助作弊。协同作弊，还有呢叫 contract cheating， 就是 commercial， 就是商业作弊。学校呢现在呢认为这两种作弊呢是一个毒瘤，是会在校园里蔓延的。一旦遇到这种情况下，很多学校都是一次就开除。
而且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中国学生做的这个商业作弊还有协同作弊的这个案件，都是中国学生去提考，甚至是同一个学校的高年级学生去提考。
所以就是说呢，因为中国的这个学生呢，他这个只在中国学生这个圈子里来，所以在这个圈子里呢，就有只做这些学生生意的这些人。那我刚才也说，就他遇到好的这种引导，他就可能就变好；他遇到不好引导，他可能就会变得不好也很快。
那您刚才说这个，如果枪手也是在这个学校，他也会被开除。那么如果他是这个校外的人士，他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包括这个组织作弊的中介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他受不到什么样的惩罚。所以这是一个，就这是这个领域里边现在是一个非常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在您接触的这个案例中啊，有没有一个规律，比如说是之前在国内学术就表现不好的学生比较容易作弊，或者还是都有？
都有。班带论文很邪乎的，都是你要求你的论文是一二三四五级，我就给你写到那个级，
还能量身定做
啊。量身定做，对，这个很厉害的，很厉害的。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代考费用还是挺高的，那他的这个学生就是从生活费里就可以拿得出好几千块。
现在这个学生的生活费都是太高了，我们也跟我们的家长这个说，你别给学生那么多钱，给学生那么多钱是害了他。
那来到您这儿寻求帮助的学生，他们被抓到作弊或者说代考之后，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首先呢，他们的一个态度就是，我希望回到昨天，这个事儿最好别发生。但我说呢，这个事儿已经发生了，那么呢，我们就来正视这个情况。因为我们在美国的这个教学体系里面，这个环境里面，它是有一个二次机会这样一个设置的。
那么像您说的，还想重新回到美国这个学术大学的这些学生，他们后来的发展怎么样？他们能不能够吃一堑长一智呢？
完全是有这样的机会的，而且呢，他只要是听从这个教导，这是就能回到这个学术正轨，这是一个证明了的一个路。
在您的这个留美中国学生现状白皮书里，您也提到对于一个留学生来讲有几个节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其中一个就是临行前，就是领来美国之前。那么现在这个秋季学期也要快开学了，又有一批中国学生要来了，那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忠告？
对他们的忠告就是说呢，临行前呢，一定要把这个在美国你会遇到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一定要搞清楚。
好的，陈航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非常荣幸，谢谢大家。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收听。在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本星期的中国之行当中，缅甸境内被叫停的密松大坝的命运将成为两国重点的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在北京的报道。
在昂山素季8月17日至21日的访问前，中国国家媒体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凸显双边关系和这次访问的重要性。缅甸前一任军政府支持的吴登盛政府在2011年暂停密松水电项目的建设，理由是中国对缅甸的经济影响日益增加。大坝建设的反对者也表示，大坝将把产生电能的 90% 运往中国，而且由此产生的环境影响将改变伊洛瓦底江的流向。 当时的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也反对这项协议。中国媒体的报道和网络评论明确表示，中方期望解决密松大坝问题，北京将这个问题视为双边关系的一个主要障碍，特别是在增加商业联系方面。共产党支持的《环球时报》的一篇文章中称，价值36亿美元的密松水电站是样板工程，能否重启对于中缅关系而言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本月12日，缅甸总统吴廷觉宣布成立一个审核委员会，这让人产生一些乐观分析，觉得中方投资的这个大型项目有希望复活。缅甸近日宣布计划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评估伊洛瓦底江流域的水电项目，委员会预计将在11月上旬公布评估结果。云南大学研究国际关系的教授毕世宏说，在访问中双方达到协议的可能性很低，但是北京方面需要看到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尽快出现进展。他说，
这个问题不解决呢，也会对这个中缅下一步的两国下一步的这个经济合作造成一些障碍，特别是中缅两国之间的这种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这种项目的话，会这个就是中国的企业对这方面的合作的话会丧失信心。
毕世宏表示，他有信心委员会将为长期停滞的大坝建设项目寻找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他说，对于缅甸政府来说，他只有三个选择：一是彻底取消这个项目，给参与项目的中国公司提供赔偿；二是允许中国恢复修建这个项目；三是取消这个项目，另外设立项目，让中国公司来完成，以此作为补偿。中国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是密松大坝的参与修建公司，该公司一位雇员也对此有清醒的评估。这位雇员在他的新浪微博账户上写道，不应对这次访问有过高的期待。他在微博中说，希望越高失望越大，并补充说，该公司将致力于创造优异条件，以便项目能够尽快重启。缅甸当局拒绝透露昂山素季的行程细节，但是预计他将会与中国总理李克强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一位居住在云南省的居民在微博上写道，虽然大坝是中国的最大顾虑，但是这个问题很难得到快速的解决。这位微博用户写道，更重要的是双方要促成改善和规范中国在缅甸的投资，缅甸还要在和平进程上寻求中国的帮助。中国是缅甸最大的投资者，但是中国与缅甸军政府长期的紧密关系使得中国在缅甸的受欢迎程度不高。缅甸新政府与多个国家改善关系并保持相对中立，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努力改善中缅关系。云南大学的毕世宏说，
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中国政府和缅甸政府之间的这种官方的关系的话，发展的是非常的这个顺利的，也是这个合作也是非常密切的，来往也非常频繁。但是呢，与此相对应的话，就是中国的民间啊，中国的社会和缅甸的民间、缅甸的社会之间的话，相互的这个认知啊，并没有达到官方的这样一种高度或者说是深度。那么双方的话还存在很多的这样一个误解。
参与修建大坝项目的公司更加积极地强调修建项目给缅甸居民带来的益处。一个矿业公司还发布了一部20分钟的纪录片，讲述其如何扭转一个富有争议的矿业项目。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接下来是新闻时间。
美国之音新闻，土耳其东部星期四早上两个警察局附近发生了汽车炸弹爆炸，炸死至少六人，120多人受伤。第一起汽车炸弹爆炸发生在凡省城，一名警察和两个平民丧生，几十人受伤，其中有20名警察。几个小时后，另一枚汽车炸弹在埃拉泽警察局的花园里爆炸，炸死3人，炸伤至少100人。还没有任何组织对这两起袭击宣布承担责任，但是当局把袭击归咎于库尔德激进分子。韩国统一部说，朝鲜驻伦敦大使馆的第2把手叛逃到了韩国。韩国统一部发言人说，秦荣赫和他的家人已经到达韩国首都首尔，他说他的一家人目前在韩国政府的保护之下。美国国务院在华盛顿拒绝对这个事件的细节进行评论，但是呼吁有关方面保护朝鲜难民和寻求避难者。缅甸实际上的领导人昂山素季和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四在北京的会晤重点预计是重点讨论已经被叫停的中国资助的密松大坝水电项目。昂山素季的北京之行是他上任之后的第一个重大外交使命。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去年选举获得大胜，结束了在缅甸执政长达50年的铁腕军人政权。按照军政府执政时起草的宪法，这位诺贝尔奖得主不能担任总统，但是他目前身兼若干重要职位，包括国务资政和外交部长。美国奥委会证实，美国游泳队的2名队员星期三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国际机场准备返回美国的时候被巴黎当局拦阻并拘留。巴西警察星期四已经释放了2名美国游泳队员，条件是他们继续配合警方调查，就他们所说的抢劫案件提供进一步的证词，在接受警方问讯之前不得离开巴西。美国游泳队的一些选手说，他们星期天凌晨被化妆成警察的强盗抢劫，当时他们正在乘出租车参加派对之后返回奥运村。巴西官员表示，美国游泳队员可能没有讲出所有的真相，因此需要回答一些问题。南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的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反政府武装领导人过渡联合政府前第一副总统马查尔星期四要打破他的沉默，自从他的支持者和政府军在首都朱巴发生冲突之后，马查尔一直在藏匿之中。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部的消防队仍在奋力救火。与此同时，菲律宾参议员德利马誓言对杜特尔特总统打击毒品的过火行动提出质询。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Washington.